我们从二月开始进到我们这个主日学连续六个学期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要讲到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周，我们讲到他的受难，我们要讲到他的复活。所以我们从二月第一个礼拜，事实上是三月第一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他要进耶路撒冷，他经过耶利哥。今天早上吴长老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这段经文，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后来他接受很严苛的宗教领袖不同的挑战，然后我们上个礼拜在这地方跟弟兄姐妹分享关于他的预言，他讲到他要受难，但是他还要再复活，他不止复活，他有一天还要再来。现在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时代，但是有一天他还要再来，我们如何等待他的再来，这是上个礼拜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题目。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到他的受难，我们事实上是要从他的最后晚餐逾越节的晚宴开始谈起。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你愿意赐给我们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主，让我们这些原来不认识你的人、背逆你的人，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的罪，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你面前，能够再一次认识你。主，谢谢你，我们盼望今天早上能够在这个地方看到主耶稣他要受难之前，他最后的这一两个晚上他在做些什么事情，说些什么事情。求主借着你的圣灵再一次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求你今天早上亲自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圣灵向我们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紧接着上两个礼拜我们所讲的，其中有一个礼拜是很长的，用不同的角度他们来质问耶稣关于他的权柄，来问他许多不同的问题。接着主耶稣基督跟他们分享他还要再来，这是讲到他的预言。之后呢，我们看到那些宗教领袖，我们再次讲到宗教领袖，包括祭司长、祭司、文士，还有那时候的长老。那时候他们跟主耶稣对谈过之后，我们看到耶稣说完的这一切话，他就对门徒再跟他们分享一次。马太福音26章第2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他短短的这一句话，他就跟我们分享，其实跟他的 门徒分享了三件事情。他一直跟他们说时候将到，时候将到。他这一次更清楚的说时候是什么时候，这两天。那他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受难，他这边讲到人子被怎么样，被交，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说他是被出卖，并不是他自己自首或是人家抓他，他是被交。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当然事后我们都知道是犹大出卖了耶稣，但是他在事前他就很清楚让我们看到说，他过两天之后他要被交给人，而且是不只是死，他死在哪里？十字架上。我还是要说，那时候他们最大的争执是在他们那时候的宗教领袖跟主耶稣基督他们之间的争执。大家知道，如果是在宗教领袖得罪了他们，他们要处死一个人，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那时候的律法是用石头打死。什么叫做被钉十字架？那表示并不是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要处死他，是他怎么被处死的？是被当时候统治的罗马帝国用他们的方式，而且你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要经过审判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是很难想象说这样的一个受人民拥戴的主耶稣基督怎么会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还是很清楚地跟他们分享这三件事情，两天之后人子要被交，要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跟他们分享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马太跟我们分享另外在这些宗教领袖当中他们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第三节，我念给弟兄姐妹听，他说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商议要用诡计拿着主耶稣基督要杀他。但是他们的结论是什么？他们结论是说我们要 go ahead， 是不是？他们的结论是说什么？ 他说那时候正好是逾越节，从各个地方有很多的人来到耶路撒冷过节，而且他们记得今天我们讲到 Palm Sunday， 当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怎么样，所有的人在那边夹道欢迎，说何善那、啊、何善那、啊、奉主来的人是值得称颂的，是他非常非常得人望。记得他最后一个礼拜去洁净圣殿，法利赛人他们非常不喜悦，但是人民呢，不管是小孩不管是大人，非常非常的拥护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觉得说，如果要在这个时候去捉拿耶稣，他们恐怕会怎么样，民间会生乱。所以按照他们的讨论，他们是非常非常嫉妒生气主耶稣基督，他们想要用诡计，他是用诡计捉拿他，因为他不要在大家面前捉拿他。大家想想看，在大家面前有可能吗？不可能，因为大家要捉拿的时候，可能人民就会生乱，所以他才说要用诡计拿住他。但是最后的结论是暂时先不要，暂时先不要，因为在逾越节的时候如果捉拿耶稣，恐怕民间生乱。路加福音的最后一节说，他们想法是怎么样能够杀害耶稣，是因为他们惧怕什么？惧怕百姓。所以如果按照人的想法不是这个时候，但是按照神的时间，耶稣说时候到了。为什么说时候到了？其实在旧约有很多事情，旧约是新约的影子，很多的旧约所记载的都是在预表新约所要发生的事情。我前几个礼拜跟弟兄姐妹分享说，逾越节，什么是逾越节？逾越节是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法老王不肯，那时候有十个灾祸，最后一个灾祸是说什么呢？说那天晚上神会派天使来杀所有的长子，但是如果杀了你们家的羔羊，有血替代人牺牲，这就是牺牲的意义，对不对？牺牲就是有人替代了，如果是用羔羊替代人牺牲死了，用他的血涂在门上面，天使来的时候会怎么样？会 pass over， 就是所谓的逾越节。逾越节是他们以色列人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期，有人甚至用逾越节当作他们的国庆。我们今天台湾来国庆日是10月4号，国内是10月1号，美国是7月4号，我们每一个国家他们都会庆祝他们的国庆日。这是他们以色列立国，他们离开法老王埃及人的统治，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候，就是过这个逾越节。所以每一年他们都是最大的节期，都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那逾越节其实神的心意，这个逾越节是在预表什么呢？这个羔羊是谁？其实在讲新约的耶稣。因为当施洗约翰在介绍了说，看啊，被杀的羔羊，对不对？这一个主耶稣基督就是要来为我们所有的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他的宝血要替代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洗净一切的罪，在神面前坦然无惧。所以他被钉十字架，他为人牺牲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但是我们看看，按照他们的讨论是说 No, this is not the right time， 他们要 postpone。 但是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在他们想要延期的时候，有人来找他们。谁来找他们？竟然是耶稣十二个使徒，跟他最亲近的，每天跟他一起吃一起住，跟他最亲近的，而且这个人是他们的财政大臣，他是管他们管钱囊的，是他们的 treasurer。 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人，十二个使徒当中的加略人犹大主动来找他们，然后他 offer 说什么？他说如果我把耶稣交给你，你们要给我多少钱，对不对？在马可路加他问他们要给他们多少钱，马太福音他记载说他说不定是先给了定金30块钱，因为后来他讲到说后来还会再给，所以这是预付30块银子。大家知道那时候30块银子差不多今天的多少钱呢？几个礼拜前记不记得我们讲到有一个玛利亚，她打破她拿达的香膏，记不记得？那时候耶稣讲说他要受害，门徒都没有听进去，只有谁听进去？玛利亚听进去，他知道耶稣要受害了，所以他打破他最珍贵的拿达香膏。谁来批评他的？就是这个犹大。犹大说怎么那么浪费，这个拿达的香膏价值就是多少钱？就是30块银钱。30块银钱在那个时候是他们一个人一年的收入。我们几个礼拜前在这边说，我们假设说在美国平均收入我们说3万美金好了，算是一笔很大的一个数目。这个时候他要来卖耶稣，碰巧是多少？30块银钱。有人如果熟悉圣经，又去翻诗篇49篇，那边讲到说主被出卖用多少钱？30块银钱。上个礼拜我们在讲到说预言， 很多关于主耶稣的记载，这个我还没有列在上个礼拜的那个预言当中，连三十块钱他也记载在那个地方，就用三十块银钱，他们就说他要找机会把耶稣交给他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怎么叫做犹大出卖耶稣呢？什么叫做出卖？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给他三十块钱是做什么？为什么说出卖？我可不可以把许玉芬出卖了？给我三万块，我卖他。什么叫做卖他？哎，耶稣是犹大拥有的吗？啊，怎么说出卖？好，整个的 key point 在什么地方？犹太人的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要抓他，但是他敢不敢在众人面前抓他？因为众人面前抓他，他们刚刚说什么？恐怕人民怎么样生乱，所以他要犹大跟他们通风报信，跟他们说什么？什么时候耶稣不在众人面前？但是耶稣不在众人面前，他晚上到哪里去了？他们也不一定知道。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他每天在殿里讲道，但是到晚上有些时候他到伯大尼去了，到玛利亚他们那边去，那个马大玛利亚他们家里面去，有些时候到橄榄山去了。他每一天去哪里他们不知道，连待会我们要看最后晚餐在哪里，他们事先知道最后晚餐在哪里吗？不要说最后晚餐，对不起，逾越节的晚餐，他们要预备逾越节的晚餐，连门徒都不知道逾越节的晚餐要在哪里，连门徒都不知道，更不要说这些宗教领袖了。所以什么叫做出卖？以后我们会看到，就是去通风报信说耶稣什么时候没有在众人面前，然后让他们知道耶稣在哪里， when and where， 然后他们可以来捉拿耶稣。这叫出卖，这叫出卖。所以他们讲好了，所以我们看到这边经文记载，犹大就在那边寻思，在什么样子的时候呢是很适合的，为耶稣在那边。大家想想看，我们要耶稣知道他在哪里，而且我们要知道耶稣不会离开哦，因为说不定在那个地方犹大去通风报信回来的时候呢，耶稣离开了。但是这就是出卖，他只是要跟这些宗教领袖跟他们讲说耶稣现在在哪里，而且没有 public其他的人跟他同在。他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跟他们答应，拿了这三十块银钱。路加福音的第六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他应允了就怎么样，就要找机会，要怎么样，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所以我从小在想说，犹大出卖耶稣，犹大出卖耶稣，为什么出卖？就是出卖，就是这个通风报信，在没有众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去跟这些人通报报信，算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可以把耶稣抓到。但是在另一方面呢，耶稣他还是照样预备逾越节的来临。他在除酵节的前一天，其实可能是已经是星期，所谓的星期四，他自己也要预备，门徒也来问说我们逾越节的晚餐要在哪里吃呢？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载到说这件事情是怎么样预备的。他叫了两个门徒，路加福音特别讲这两个人是谁，是彼得跟约翰。他说你们进城去，如果看到有一个人呢拿一瓶水，你就跟着他，然后跟到他进那个房子里面去，去跟那个家的主人说，主要用你们家做逾越节的晚宴所用，那他就会跟你们说在哪里预备。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像一个礼拜之前，记得他们要进耶路撒冷之前，耶稣跟他们两个门徒怎么说？你们去到某个地方，你们会就看到什么？有驴驹拴在那个地方，你跟那个主人说，那个主人就会愿意让你来使用。其实为什么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这种方式，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我们人都很想要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耶稣一直好像用预言的方式来讲，是一直要兼顾他们的信心。因为他知道这些门徒非常的软弱，等到耶稣被抓的时候，我们知道那天晚上大家都跑掉了，他怕他们将来等到耶稣被抓受难之后他们信心软弱，所以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这种方式让他们知道说，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是耶稣他知道他所预备，而且他愿意走上去的。我们上礼拜在讲到预言的时候讲到说，我们人想要知道将来的事情，我们去算命。为什么去算命？因为我们想要知道有灾祸我们能够逃避，我们如果有什么好处我们希望能够投机， 这是我们算命的原因，我们想要知道将来发生事情的原因。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知道所要发生的事情，他要我们去预备，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不断地跟他们讲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也并不是说那天刚好那个人拿着瓶子，所以那天拿瓶子的倒霉，耶稣就要去他们家。如果那天没有人拿瓶子打水的话，耶稣就不会去他们家，不是这样。而是预知那个时候的情景如何，他也知道那个人在哪里。很有趣的一个跟大家的一个分享是，马可福音也是这么记载。大家知道很多圣经学者都公认说最后晚餐，说是逾越节的晚宴，是在谁家？是在马可家。下几个礼拜我们看到耶稣被抓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没有穿衣服就跑掉，那个人是谁？那是马可。我们下几个礼拜会分享。很多人知道说从最后晚餐到他们去客西马尼园祷告，其实马可都是跟他们在一起，因为那天最后晚餐就是在马可家。而且大家知道马可就是彼得，跟他是不是表兄弟就是叔叔侄儿，是有亲戚关系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不跟彼得说你就去马可家，他不是，他要怎么说？你去碰到有一个人打着水，如果你跟着到他主人家的时候，你进去，你跟他说，其实彼得到那个时候他认不认识那个家族？他认识，他们都是亲戚。但是耶稣不是先跟他说，他要借着这件事情来让他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主耶稣他事先知道，他安排好，这个并不是一个巧合，不是偶然。就像今天早上吴长老跟我们说的，这不是一个偶然，这都是在主耶稣基督他的计划之下。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他预知他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犹大跟这些宗教领袖商议要出卖他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些事情将要发生，所以他一步一步让他们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知道说这些事情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而且在最后晚餐之前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起，我们再回来看刚刚的这些经文哈。等到准备好逾越节的宴席，这边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这边谈到说他爱世间属他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句经文可以说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 key。 待会我们会看到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在这个最后晚餐当中，但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一再的印证这句话，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约翰并没有记载说这个犹大去见这些宗教领袖，但是他用一句 footnote， 他说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也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到最后晚餐的时候，我们看第四节，他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这段经文，请弟兄姐妹来念第五节来。
随后把水倒在了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
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
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
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主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好，这是很有趣的一段对话。我们常常看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但是我们仔细来思想看看这一段故事。大家都听过这段故事，耶稣在最后晚餐还没有吃晚餐之前，他就先脱了衣服，束了毛巾在他的腰，他一一 帮门徒来洗脚。这个故事它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听了很多次，但是大家想想看，能不能想象那样子的图画，有十二个人跟耶稣在一个房间里面，他们要开始准备逾越节的宴席。我们中国人没有过过逾越节，我们有没有新年的时候大家一起吃过年夜饭？这是一个很喜乐的一个时期，家人团聚在一起要吃一个宴席，结果这一个主人家里最大的竟然去端一盆水来，然后一个一个帮所有的人去洗脚。其他的门徒耶稣洗就让他洗了，但是有一个人不敢，那个人是谁？那彼得，他说你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你不让我洗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了。那彼得真的很有趣，他说你要洗怎么样？我全身都洗好了。那时候耶稣跟他有一些对话，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前做了什么事情？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他为门徒一一洗脚。今天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为的是给我们榜样，要我们学习虚心彼此服侍。我们知道耶稣来到这世上，他很多的时候不只是用嘴巴跟我们传讲信息，他都是怎么样用做的让我们给我们看。他不是说你们要祷告，他有没有叫门徒说你们要去祷告？没有，他一大清晨天还没有亮他就去哪里？就去祷告。他很多的时候都在祷告，他不需要用嘴巴说要他们做什么，他常常是用榜样来让门徒们学习。这个时候他也是，他用他的行为，他一一帮他们洗脚，因为他要他们学习虚心，要学习彼此服侍。他跟他们讲一句话说，你们也要彼此洗脚。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开同工会，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讨论，我们说不定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情形很像待会我们会看见的门徒在争彼此为大。其实我们今天比较少听到说争彼此为大，但是其实我们在争谁的意见比较大，谁的意见比较对，要听谁的。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是跟他们一样，但是耶稣要他们学习虚心来彼此洗脚。所以洗脚就是把对方最肮脏的怎么样帮他除掉。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弟兄姐妹肮脏污秽的地方，我们要么就是在背后讲 gossip 说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是不是？要么就是当众批评他说连基督徒都还是这样子。但是耶稣要我们学习彼此服侍。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相爱到一个程度，其实我们可以遮掩许多的罪，爱是可以遮掩许多的罪。其实耶稣要我们学习彼此洗脚，并不是说今天早上我们端一盆水来每一个人来洗脚，不是，而是我们彼此的软弱，我们彼此的罪，我们是不是还是能够虚心的彼此接纳，然后用爱心去遮掩这些的罪。这是他在最后要离去之前他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很美的一个榜样。他那时候跟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服侍人。我们如果有人问一句话说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什么，其实我们中国人有人说他是国父孙中山先生，从国内来从台湾来我不知道对他的认定不太一样，但是他很多弟兄姐妹知道他也是基督徒。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人生是以什么为目的？服务为目的。这句话是从哪里来？从圣经来。我们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耶稣他跟我们说，我们活着最主要是要去服侍，去 provide service。 今天我们做各行各业，有人开餐厅是想要赚大钱，基督徒开餐厅呢要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吃饭的环境， provide 一个最干净最好吃而且最合理的价钱的一个餐厅，这是基督徒 provide 什么 service， 对不对？我有些时候好想吃牛肉面，哇 Rally 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吃牛肉面，是不是？好像有一两家啦，但是好像也不是很好吃。哎，如果有一个人来 provide 这个 service 多好，是不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学习的是，在这世上不管做什么事情，不是要伟大，不是大家要听我们的，而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用服侍的态度，我们虚心彼此服侍。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去做。这是很多人看到这段故事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为什么耶稣跟他们洗脚的原因。但是在这样的一段过程当中，因为彼得多嘴了几句话， 其实他多嘴的几句话今天对我们帮助非常非常大，因为耶稣在这个地方另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奥秘。他跟我们启示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奥秘呢？我请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我们神的儿女或者说我们普通的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神儿女之后，我们会不会再犯罪？越久的基督徒点头越大。哎，那我们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呢？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还会继续犯罪，我们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呢？很多人想象就是说，我们应该是有一种宗教，你一相信刹那之间他就变成圣人了，他脾气就一直会很好，他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再犯错。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到底什么叫做得救？到底什么叫做重生得救？其实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救恩的奥秘。我们今天得救是不是我们去做了什么好事积阴德，所以我们今天才得救，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不是，我们今天是因什么？因信。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因信称义，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呢，我们渐渐会把我们的老我除去，我们从神来新的生命会让我们在主里面渐渐的长大成熟。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希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不断的长大，因为很多人只会长胖不会长大。如果大家生一个 baby 一直长胖一直长胖不会长大，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他一直喝一直喝一直长胖，但是不会长大。我们在教会里面说不定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只会长胖不会长大，听到牧师讲到这个我听过了，但是我们生活上可能都没有行出来。有一个牧师他这个礼拜讲了那个道，到下一个礼拜来讲一模一样的道，第三个礼拜来又从头到尾讲一模一样，到第四个礼拜他还在讲，讲完以后弟兄姐妹就问他，牧师你这个东西已经讲了四个礼拜了。牧师说，是啊，我讲了四个礼拜，但是你们都还没有做到啊。要不断的讲，不断的讲，是不是？我们在主里面不只是要长胖，我们要长大成熟。会的，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信主之后，我们渐渐的上主日学，我们渐渐的知道神的心意，我们会有一些改变。我们是不是刹那之间马上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如果五年十年再回过头来看，哎，他跟以前不一样，因为神的生命会在我们里面做主，我们会在主里面渐渐长大成熟。我们对罪呢，我们虽然还会犯罪，但是我们会对罪越来越什么？越来越敏感。下礼拜我们要讲到在最后晚餐，主耶稣基督说，我去，保惠师要来，保惠师就是神的圣灵，圣灵常常在我们心里面向我们说话。以前做什么事情没有什么感觉，现在说了一些事情，神的圣灵会怎么样？会责备我们。我们对罪会越来越敏感，我们会越来越少犯罪。以前我在学生团契听到一个弟兄，他说他，我要跟你们 confess， 我 confess 什么事情呢？他说我觉得 我真的有一个很重的罪。我们大家想说他要跟我们 confess 什么罪，他说每次我经过公用电话的时候，我都会手伸进去看看里面有没有铜板。我们听了面面相觑，说这是什么罪？他说这是贪心啊，他从小就这么做，因为他想要贪心的钱。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什么，但是哎，某个时候神的圣灵忽然让他知道说，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不是说做这件事情的动作，而是让他看到他心中的什么贪。今天贪可能表现在不同的事情上面，有人可能去买乐透奖券，有人可能买股票说是投资，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说有很大的一个报偿。我们每一个人的贪表现在不同的事情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神会借着他的圣灵向我们光照，我们对罪会越来越敏感，我们会越来越少犯罪。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的老我还是会让我们犯罪。我们到什么时候我们才会完全得到一个新的身体呢？当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才完全得到一个新的身体。我们在新天新地，有没有罪？那个时候不再有罪。但是今天我们都还是在这世上，我们会越来越成熟，但是我们还是会犯罪。所以耶稣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当彼得跟主耶稣基督说，你不要帮我洗，主耶稣基督说，你如果不让我洗，我就跟你无份了。因为他让我们看到永远的救恩，就是说让主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这个地方用一句好像很俗气的话叫做洗澡，我们一次相信就永远得救，在救赎上永远的得救。所以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在生活上可能有些时候还是会软弱，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已经因信怎么样 称义，我们已经在神永远的国度。我们看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当主耶稣基督，我们下下礼拜我们看到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旁边有一个强盗，他一生作恶多端，但是他那时候跟主耶稣基督说，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怎么说？你今天必跟我同在乐园里面。我们得救不是因我们的行为，而是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主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相信，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是一次相信就永远得救，我们不需要反复的相信。有些人说，我初中的时候已经受过洗了，到某个教会去，那个教会说那个不算，你要再洗一次，要浸到水里面才算。没有，也从来没有说到要受洗才可以得救。这边有没有说受洗才可以得救？没有，是怎么样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受洗只是一个礼仪，就像我们两个人彼此相爱，我们想要在众人面前宣布说我们现在是夫妻，这是一个礼仪。但是即使没有婚礼，他们两个人还是彼此相爱。我们在神里面，我们相信就是得救，只不过因为我们想要在众人面前做一个见证，说我感谢神给我的救恩，我在众人面前有一个受洗的一个意思。受洗不会帮助我们得救，所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但是我刚刚跟弟兄姐妹讲到，耶稣在这边讲一句很奇怪的话哦，但是你们不是都是干净的。他在讲谁？犹大。以前我看这段经文，我以为是说他出卖耶稣，所以手很脏。这个我只是在讲这个心中的肮脏或是手的肮脏。但是我后来才体会到，不是。耶稣紧接着哪一句话讲这句话？他讲到说，只要你洗过澡，全身都什么干净了。意思就是说，只要我们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谁还没有得救？他很清楚的，刚刚我们看到犹大还没有得救。犹大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是那个救主，他跟耶稣在一起三年多的时间，但是他没有相信。他所期待的，他在观望的是有一个人，是不是那个旧约的所谓的弥赛亚，他要来做王。他还在观望，他还不太相信说耶稣就是他。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而且约翰很特别的且清楚，耶稣是指着谁说的？是犹大说的。所以很多人说，你看犹大得救了，他最后还是沦亡。不会，我比较相信的是说，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如果有人说他还没有完全，就说到后来说没有得救，那是可能他第一次那时候并不是完全相信。我比较接受的一个神学的一个思想是说，一次相信永远得救。这个时候犹大他还没有得救。但是我们刚刚讲了，弟兄姐妹，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有些时候还是会沾染世上的这些罪，我们的老我还是回来，所以我们还是要寻求关系上的赦免。我刚刚用两个字，一个是我们救赎上的赦免，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这个地方不是讲我们得不得救的问题，今天我们基督徒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是犯错。但所谓什么叫关系上的赦免？我们小时候如果做错事情，爸爸妈妈还是爱我们吗？我们会不会我们做了什么事情，爸妈就不爱我们？不会，他还是爱我们。但是即使爱我们，我们需不需要跟我们爸妈道歉？说 sorry。 我们从小就要教小朋友说 sorry。 这个 sorry 并不是说因为讲了 sorry 爸爸妈妈才爱我们，而是讲了 sorry 我们爸爸妈妈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呢才没有隔阂。我们夫妻吵架，夫妻吵架还是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可能关系不好。如果我们愿意说 sorry， 那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赦免？关系上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说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其他人的罪。这个赦免不是得救的赦免，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在关系上，我们跟神也好，我们跟弟兄姐妹也好，我们常常在要在我们的关系上能够寻求和好。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请问大卫王是不是犯了很大的罪？他有没有得救？有，他有得救。我们看到他在诗篇51篇，他跟神认罪， 他并不是做了诗篇五十一篇他才得救，他在那个之前他就相信，他称他的将来的后裔弥赛亚，他知道弥赛亚要从他后裔而出，对不对？称他为主。我们看看前几个礼拜他讲的这些诗篇，他本来就已经得救，但是他还是跌倒犯罪，而且犯了 很重的罪。但是他在诗篇五十一篇，他在神面前再一次跟神和好，所以这一个并不是一个得救的罪，是寻求关系上的赦免，关系上的赦免。今天天主教他们还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他说我们人还不能够自己到神面前，我们还要经过谁？我们要到神父面前，我们有一个小房间，有没有去 confess？ No， 我们可以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的赦免，我们再重新开始。我们刚刚讲的那句话，我们对罪会越来越敏感，我们会越来越少犯罪。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以前我的脾气非常不好，玉芬说后来知道说，哎，我看你的父亲才知道你原来脾气为什么不好，因为我父亲比我脾气更不好啊。那我说你还没有见过我祖父，因为按照我妈妈说，我祖父的脾气比我爸爸更不好。奇怪，但是我祖父就是传道人，我父亲是牧师、right? 但是我可以看到说神在改变我们，我们的老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不同的软弱。你说我从来不会发脾气，但是你说不定很贪心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软弱，但是我们看到神会不断的改变我们，在我们的软弱的地方去对付我们的罪。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怕跌倒，只怕跌倒不站起来，我们不回到神的面前。待会我会特别讲了很多，因为待会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继续跟彼得对话下去。但是重要的是，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神面前寻求关系上的赦免。所以你看，借着这一件为门徒洗脚的事情，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给我们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第二件事情他跟我们讲到这个得救的奥秘，他跟彼得的这些对话。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我们还是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赦免。但是在那段经文记载之后呢，耶稣紧接着就跟他们再一次提到有人要出卖他。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个时候耶稣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他跟他们坐席洗完脚之后，他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很忧愁，一个一个问耶稣说，是我吗？如果大家去看英文的翻译，说不是我吧，比较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说不是我吧，并不是说他们在想说是我吗，他们不是对自己都不肯定，不是那个意思。他们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说应该不是我吧，不是我吧，每一个人都问耶稣。耶稣回答说，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但是他们知道是谁吗？不知道。因为如果我们去看英文的圣经，中文看不出来，英文的圣经这句话它是用过去完成式写的，谁刚刚跟我用手沾在盘子里面就是他要卖我。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但是那个跟耶稣手一起在盘子里面那个人知不知道？那个人知道。我还是觉得很奇妙，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他在这个地方三番两次，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不跟门徒讲哦，为什么？因为跟门徒讲，说不定门徒就气起来说，谁要出卖你，他们就动手拿住他，或是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耶稣只是讲说有人会出卖我，但是他又不讲是谁。但是谁知道？犹大知道。犹大的口袋里是不是已经多了30块银钱？耶稣讲说有人要出卖我的时候，我相信他已经，哎，他怎么知道？而且他说刚刚跟我一起沾手在那个盘子里面，别人都不知道，谁知道？犹大知道。更直接的，马太福音第25节，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老师是我吗？耶稣说什么？呀，就是你。其他的几本福音书没有记载，只有马太记载。我在猜想他们是很小声的彼此这么对话，如果很大声的说的话，所有门徒大家都就激动起来了。马太说不定隐隐约约听到他们有这个对话，对不对？后来他记载下来，但是马太他也不太清楚是还是不是。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不只是马太，约翰这边又跟我们讲了更多的细节。这个时候彼得按捺不住了，彼得去跟约翰说，哎，你跟耶稣坐得比较近，你去问耶稣看看是谁。所以我们看到约翰这么说，西门彼得24节点头对约翰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谁说的，因为他说有一个人跟耶稣挨得很近。 当然说什么叫做在主耶稣的怀里，如果知道那时候的背景的话，那时候他们吃其实是很 easy 的，这个犹太人他们吃饭并不是正正规规的坐在桌子上吃，他们是有一个矮桌子哈，然后就半躺卧在那个地方吃，就像我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那个姿势哈，对，那 他们就是这样半躺卧在那个地方，所以才会好像说很靠近他的怀里，对不对？然后这个主耶稣还有右边跟左边哦，所以待会我们会看到他们又吵起来了，因为只有两个人可以坐在，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对不对？其实谁坐在他的右边，谁坐在他的左边呢？一个是约翰，一个就是犹大，一个就是犹大。所以约翰问耶稣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所以耶稣就沾了一点的饼，就交给他坐在他另外一边的人是谁？犹大，那个人也吃了。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做这些事情，为的是什么呢？好像跟他们在打谜语。为什么呢？他吃了以后，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怎么样？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因为他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就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就出去了，那时候是夜间。好，我们来思想这个故事哈。耶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到有人要出卖他？耶稣虽然知道是谁要出卖他，但是他没有指明。我不断的揣摩揣测这个故事，我觉得他还是希望这个犹大有机会能够感化他，希望他能够回头。从耶稣刚刚讲的话，他就知道十一个门徒都已经得救了，谁还没有得救？这犹大还没有得救。我想他在意的并不是说这个犹大会不会出卖耶稣。请问犹大没有出卖耶稣，最后耶稣会不会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还是会，会用不同的方式，因为那是神预定在那个时候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的人的罪死在上面。他重要的不是犹大是不是出卖他，甚至犹大出卖他之后，如果他愿意相信的话，他今天会不会得救？他还是会得救。彼得几次不认主？三次不认主。他有没有得救？他还是得救。所以重要的并不是说你做了什么多大的罪，而是这个时候耶稣在意的还是他带了十二个使徒，带了三年多，十一个已经得救了，有一个还没得救。所以他三番两次他希望能够感化，而且能够挽回犹大。他并不是要避免受难，他并不是要感化犹大说他就反悔了，他就不出卖耶稣了。即使他不出卖耶稣，耶稣还是会被因为其他方式被抓、被审判、受死。所以他不是说要避免这个受难，重要的是犹大有没有得救，不是他有是不是要出卖耶稣。我们刚刚看到他，耶稣给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机会，是不是？第一次他先讲说刚刚跟我站在那里谁跟我在一起，谁知道？犹大自己知道。第二次是犹大很清楚来问耶稣说是我吗？耶稣说是，就是你。第三次他又沾了一点饼给犹大，而且跟他说：“你要做的，你赶快去做吧。”其实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给他机会，但是我们看到犹大终究没有悔改，他还是执意出卖耶稣。我们不知道犹大为什么要出卖耶稣。我稍微想一下下，请问后来耶稣被抓了以后，犹大有没有后悔？我们下礼拜要看那个故事。耶稣还没有受死，谁先死了？犹大先死了。犹大先死了，我们看到他后来他非常的懊悔，但是他 那为什么那么懊悔，他这个时候又要出卖耶稣呢？这只是我自己的揣摩，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说耶稣是那个弥赛亚，但是耶稣温温如主的，他要做王就有魄力的来做王，是不是啊？在台湾如果看最近的新闻就知道，他们在说有些政治人物太温文儒雅了哈，同样的想法，你要出来要硬啊，你要用比较坚强的方式啊，你要用有魄力的方式啊。那他就想说，如果我让这些法利赛人把耶稣抓起来，那耶稣就不得不怎么样，就站起来然后跟他们对立，跟他们反抗。我在猜可能有这样的用意，他并不是真正要出卖耶稣，他已经在跟耶稣在一起三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后来看到当耶稣被抓了之后呢，当他们门徒有人甚至要拿刀子去对抗的时候，耶稣都说不要，是不是？他像在宰羊的人手下无声，是不是？他被像羊羔被牵在宰杀之地，他完全没有反抗。当他没有反抗的时候，后来犹大就后悔了。我觉得他这个时候并不是说真的要出卖耶稣，一来当然我们知道他贪爱银子，他想说这个可以一举双雕，一举两得， 是不是又有银钱可以拿，又可以让耶稣逼着他出来做王。但是他一直没有相信耶稣，因为他一直不知道这个弥赛亚来不是要来做王，他是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一而再再而三跟他们分享，他没有听进去，所以他仍执意出去出卖耶稣。我们看到犹大出去之后，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又紧接着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我们今天早上在主日崇拜，我们有一起擘饼，我们有分杯，这是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做的。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这个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什么？使罪得赦。但是以后我一直要到父的国里，我们才会再跟你们一起喝这个杯。他设立了这个圣餐，当然他再提了一次关于有人要出卖他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门徒在那边在意的只是说争谁伟大。我把三个主题摆在一起讲到说，耶稣那时候重要的三件事情，他设立了圣餐，他立了新约，而且在这地方给他们一条新的命令。是什么命令？34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我们看到在最后逾越节的晚餐，耶稣在这个地方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都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信仰，跟我们的信仰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第一个是设立圣餐，他要我们纪念他的舍身流血。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说有小组，有团契，团契的英文是什么？ Fellowship。 其实圣餐那时候耶稣在跟他们擘饼分杯的时候用的一个字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其实 Fellowship 就是相交，就是相交，彼此相交。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设立圣餐，他要我们常常借着圣餐能够纪念他的舍身流血，而且我们可以跟神的生命相交，让神的生命能够活在我们里面。所以就像今天早上吴长老每次我们擘饼之前都要念一段在哥林多前书10章的经文，他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又举杯说，这是我为你们立的新约，这是我为你们流的血，你们喝的时候为的是什么？纪念我， Remember me。 英文说 Remember me。 我们有些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早就忘了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何等大的代价。我们常以为救恩是白白得来的，其实主耶稣付上很大的代价。前几年美国有一部电影叫做 Passion， 有没有看那部电影？我觉得我鼓励弟兄姐妹过一段时间都要再看一次，即使格里汉牧师这样布道一辈子，他看了那个电影他还是掉眼泪。我们再一次去看看耶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是何等大的代价。那个不是小孩子可以看的电影，因为他是很忠实的把很残忍的那个钉子的这整个受害经这些经过都演出来。但是当把这血淋淋的事实摆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跟很多弟兄姐妹分享，每一个人回去都是 就是 remember， 这是主耶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不是今天白白净净的桌子，这个葡萄酒，这个无效饼， no， 是很残酷很残酷的一个心话。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的是要纪念他。但是不只是纪念他，我们常以为只是纪念他，但是圣餐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月都要守圣餐，或是特别聚会要守圣餐？因为耶稣曾经在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之后讲过一个信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那几乎是一年以前我们在这个主日学分享的。当他讲那个信息的时候，很多人就不再跟从他。为什么？因为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时候听到耶稣说什么叫做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这是 carnival， 这是食人族吗？很多人就没有再跟从耶稣。但是耶稣为什么那时候要说这句话？那是在约翰福音6章，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什么，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然后呢，我也藏在他里面。所以圣餐除了让我们能够纪念我们的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是我们跟神的生命相交，这是一个 fellowship。 我们借着纪念主耶稣基督，我们借着吃饼喝杯， 我们让神的生命不断的在我们身心里面。但是这个不是像天主教所说的，天主教他们的理论上是说，当他们祷告要喝杯吃饼之前，这个饼已经变成耶稣的身体了，实际的变成耶稣的身体了。 我觉得这是 supernatural， 我不觉得真的是这样子。我还是觉得神在意的是我们的灵，不是我们的 physical。 当我们借着拨饼分杯的时候，神的灵会再一次充满我们，神的生命会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若藏在主里面，主耶稣说他也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拨饼很重要的，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已经要走了，他设下这样的一个圣餐，让我们今天可以借着拨饼来纪念他，借着拨饼让他的生命不断跟我们的生命相交。今天早上拨过了，大家知道星期五晚上我们还有一次。今天早上吴长老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大家去想想看，耶稣最后一个礼拜每天在做些什么事情，在想些什么事情。我们星期五晚上我们诗班会唱一些诗歌，带弟兄姐妹再来敬拜赞美，我们再来想想看耶稣为我们付上何等大的代价。我们星期五还会再拨饼，为的是纪念他，我们也借着纪念他，求他的生命不断的在我们新的生命里面。他除了设立圣餐之外，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因为他说这就是我为你们所流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什么是新约？就是新的约，表示有新的约就有什么旧的约。那什么是旧的约？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就知道有两个很大的部分，哪两个部分？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但是弟兄姐妹，你大家知道什么叫旧约吗？什么叫约？约就是说，哎，晚上七点钟我们在哪一家餐厅见，这就是约，是不是啊？这星期五到我们家来，这是一个约，是不是？约就是双方的约定，这是神跟人之间他们所立的约。在旧约是神跟谁立的？是不是跟我们立的？不是，在旧约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的一个旧约，在生命记那里面他说，我把我的话语给你们，我把我的律法颁给你们，你们如果听从，你们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他们立的约。但是这时候耶稣他的救恩不是只是给以色列人，其实他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把神带给这世上所有的人民。但是以色列人变成他们的私心，他们只给他们自己，他们觉得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高别人一等。所以在新约的时代，耶稣在这个时候很重要，他为我们立了新约。他这个新约的目的呢，是让我们可以神和好。但是我们要与神和好，就像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有一个门徒跟耶稣说，为什么天父不跟我们显现？问题是今天如果神跟我们显现的话，我们看到的会是我们自己的罪。在圣经里面多少次当神在人面前出现的时候，人的反应都是祸灾我灭亡了，以赛亚是不是啊？糟糕了，我们在神在神面前。我们彼得看到耶稣的神性的时候，他说，主啊离开我去，我是一个罪人。我们的罪没有解决，我们没有办法跟神面对面。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什么？使罪得赦，我们才能够跟神和好。我们罗马书第五章第九到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来。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要更要让他的神得救了。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信息哈，大家知道我很喜欢看 football， 那我一直不断的跟大家分享说，今年 Super Bowl 冠军 Indianapolis Colts 的那个教练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我最近在 YouTube， 那在网上上面有很多的 video， YouTube 看到他的一个 testimony 见证，有兴趣的人跟我讲，我可以把那个 link forward 给你。那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 Super Bowl 的时候的早餐会上面，他跟一群人在那边做一个分享。仔细看那个日期，并不是今年的，今年他拿了 Super Bowl 的冠军，那是去年。大家知道去年发生什么事情？去年他们的球队一直赢一直赢一直赢，从来没有输过。到了他第一次输掉，已经是第13还是14个礼拜输掉的时候呢，那个州的州监他的儿子死了，他的长子。那时候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因为他是很有名的教练，他有名并不是说他不只是球队说常常赢球，大家都知道在他的人生当中第一是什么？是他的 faith， 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永远把他的信仰摆第一。他的第二是什么？是 family， 第三个才是什么？ football， 三个 F。 他永远是把信仰摆在第一，家庭摆在第二， football 摆在第三。 人家去打 Super Bowl 前一天不知道紧张是睡不着觉，他 Super Bowl 前一天是跟他的 family 去逛 mall， 他并不是没有准备哦，他有准备，但是他知道这只是 part of life， 他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他的信仰，是他的 family。 Football 只是一种方式，说不定可以荣耀神。他拿到 Super Bowl 冠军的时候，今年他荣耀神，但是去年没有拿到。他去年没有拿到的时候，他在那个 Super Bowl 的时候早餐会做见证。去年大家都以为他们会拿到 Super Bowl， 但是他们输掉了。他儿子死的时候，等他回来葬礼回来，每一个球员都说 This is for the coach。 在比赛的时候，连那个裁判都裁判的不公平哦，因为明明是他们犯规，裁判那个裁判就说是对方犯规，因为裁判也都很为他们哦，希望他们能够拿到 Super Bowl。 那是真的事情，去年每个人都希望他拿到 Super Bowl， 到最后还是输掉了。结果他输掉的时候，他在 Super Bowl 本来是他应该在那边 glory 的 moment， 他在那边做见证。他讲了三件事情，他说我跟朋友们来分享三件事情，他说我是一个教练，我常常用 illustration 来讲我要 deliver the point。 他说这三个 illustration 呢，就是我三个儿子。他说第一个，他有一个儿子，他说这个 James， 他说他小时候呢，他说他跟我长得一模一样。你们今天会笑说他怎么跟我一模一样呢？因为这个小孩子非常的情绪化，非常的容易动怒。那你会看说 coach 现在你很稳重站在 sideline 旁边很不一样。他说那不一样是因为神改变了我。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跟他一模一样。他说他大学打球的时候一天到晚被犯那个 technical foul， 然后被逐出场，他跟教练吵架，他被禁赛。他年轻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就像我们刚刚所分享的，谁改变了他？神改变了他，神的救恩，神的信仰改变了他，让他成为有今天这个样子。他说他相信神也会改变他这个儿子。第二个儿子是他的小儿子，他说他小儿子生了一种病，他说其他的国家可能有，但是美国只有两三个病例。那个病是什么样呢？他不会感觉到痛，他的神经完全都 shut down。 他说那很好啊，不会 pain， no pain， 对不对？但是他说做父母来说从小心惊肉跳。为什么？他喜欢吃 cookie， 他妈妈在烤 cookie 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把那个打开，用手进去拿，然后进去吃，那手都已经烫伤了，嘴都烂掉了，他还是不会痛。他说 pain is a good thing。 小孩子不听话去犯的错，有 pain 他就会哭着跑回来找爸爸妈妈，有 pain 他就知道怎么样这个事情不能够做。他说感谢神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常常给我们 pain， 让我们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因为有 pain 我们常常会回到天父面前。然后他还说后来他知道人体的医学，他说人体的医学很奇妙，你的 pain 会让你的脑筋，让你的身体送一些特别的 agent 到你受伤的地方去医治它。这是他后来看一个医学报道才知道的。所以他说 pain is a good thing。 所以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教练，但是他常常碰到很多的一些历练。他在 Tampa Bay 被 fire 的时候，他是每一年去打 playoff， 但是被 fire， 因为他没有拿到 Super Bowl。他碰到很多人没有碰到的一些很大的这些事情，但是他说 That's good for us。 第三个就是用他的大儿子，他大儿子死了，他说他在前几个礼拜，就是他在葬礼的时候，他分享说在感恩节他儿子要走的时候，他只跟他说 bye， 他很后悔没有去 hug 他，但是没有想到 bye 走了就是最后一次看到他。他鼓励在葬礼的时候鼓励爸爸妈妈们要多花时间跟他们的小孩在一起。他就说很多人写信给他，很多人打电话给他，他说有一个人跟他很熟的朋友，他说他隔一天马上 take a day off 去跟他们小孩子在一起。他说他收到信，他的儿子他死的那个尸体，他眼睛两个眼角膜乐捐给两个人，他们写信来说我现在可以得看见，因为你的儿子。有一个他儿子的同学，女同学，他一辈子他说我才不相信基督教，但是因为去参加葬礼的缘故，他写信给他，他说因着这个葬礼我今天愿意相信有神，而且我愿意相信耶稣，愿意接受这样的救恩。他看着这些事情，他想到说哦 OK， 他儿子死了 mean something。 然后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今天神问我说 Tony， 你看看借着你儿子的死，现在很多人瞎子可看见，很多的 relationship restore， 很多人本来要面向永远的死亡，现在得到永生，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儿子的生命交给我？他说 Tell the truth No。 他说身为一个父亲，我希望还是希望他今天跟我在一起，但是他最后讲一句话， 他说我不肯，但是神肯。神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来使许多的瞎子得看见，许多的 relationship restore， 让我们这些本来是面向灭亡的人得到永生。很美的见证，有机会我可以把那个 link 送给你，我看了都在流眼泪。这个不是在他拿到 Super Bowl 的时候讲的，这在什么时候说的？是大家都以为他会拿到 Super Bowl， 就那没有，不止没有，而且他碰到一个最大的 tragedy， 就是他最亲近的他儿子过世的时候。那时候他儿子才过世没几个月，他笑嘻嘻的讲这些见证，你在当中可以看到中间讲到他儿子的时候有，但是他还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很美的见证。有机会大家有兴趣我跟我说，我把 email 送给大家。但是最感动我的是说，他说他再来想神给他的这个问题，他心里还是会很自私的说，不要，我还是要我的儿子。但是他说我们的神他愿意牺牲他的儿子，借着他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跟他的因他的神得救。所以他不只是设立圣餐，他今天跟我们有一个约，只要我们愿意相信的人，我们就可以借着他的死我们可以得救。而且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他要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他说我再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 也要彼此相爱。你们如果有彼此的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我常常在问弟兄姐妹问这个问题，你的同事你的朋友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我的同事大部分知道我是基督徒是因为说礼拜天我不加班我要去教会。我的朋友知道我是基督徒大概是说我们一起坐下来吃饭我都要先祷告。但是这些都不算，耶稣希望别人怎么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爱。哎，我们有一个同事，我那时候跟他共事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说有一次我就禁不住地问他说 Are you a Christian? 他说 Yes， 我很高兴。我怎么知道他是 Christian？ 因为他的爱，因为他的爱不只是对我，而是看他待人处事。哎，我真的是觉得说我们需要借着我们彼此相爱让别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不是借着教训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耶稣一直到这个时候他一直不断的就是以身作则，他给我们榜样，他不只是嘴巴讲而已，他是做给我们看，要我们虚心，要我们彼此服侍，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为什么说耶稣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呢？因为记得我们刚刚看的经文，那时候耶稣跟他们讲完以后，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在争彼此谁为大。你看他对犹大这么样的一个耐心，结果犹大还是去出卖他。他跟门徒立下圣餐，立了一个新约，说要彼此相爱，结果门徒在争谁为大。他完全不把刚刚耶稣讲的你们要彼此服侍放在心上，没有，彼此在那边相争。我常常想，如果是我是耶稣的话，我常常会有两个反应。第一个，朽木不可雕也，摇头叹息，摇头叹息。另外一种呢，哦，生气了，怎么讲你们都不听。我们做父母都有经验，对不对？我们大部分都是生气，我们比较不会摇头叹息。但是啊，有些时候真的是对这些门徒怎么说都没有用。在这样最重要的时候呢，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还在争论彼此谁为大。可能因为坐席的关系，可能因为你看耶稣还沾了饼给犹大吃，耶稣为什么不沾饼给我吃啊？神怎么那么给那个人那么大的恩典？我们常在教会做见证要很小心，我们在学员团契里面做见证，有一个弟兄做见证说，神真的是非常爱我，他给我奖学金一给就给四年，他让我很便宜的就买到一部车，让我很快就找到一个很好的房子。就另外一个基督徒在那边说，为什么我都没有？为什么我又没有奖学金，我又买不到车子，买到的车子又是破车，我的房子又都漏水又是什么。我们要见证要很小心，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但是不要成为我们的骄傲。我们常会想说神比较疼谁，这个时候耶稣最疼谁？最疼犹大，他沾饼给他吃。我们要很小心，不要争彼此谁为大，我们要看神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不过我还是要说，耶稣还是爱他们呢。这个时候他并没有放弃他们。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就是关于彼得。这个时候耶稣跟彼得 我们没有时间看经文了哈，有机会大家回去看。大家看到那段经文，他又预言说彼得会在基教以前三次不认他，三次不认他。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学习，就是说神爱我们，要我们与他亲近，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与神亲近的时候，有谁在那边会阻挡我们？撒旦。那个时候耶稣跟彼得讲一句话，他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希望你们跌倒。如果我们不太知道说神值不值得我们相信，撒旦叫我们不要相信，等到我们相信呢，他要我们相信错了。这世上有很多的异端邪说领我们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撒旦想要得着我们像塞，我们像塞麦子一样。彼得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他在彼得前书怎么说？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今天我们相信有神，但是有神也有什么？也有撒旦。最后的审判还没有来到，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再也没有罪，再也没有撒旦，那是新天新地。但是今天我们还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越爱神，好像撒旦越会来搅扰我们，约伯爱神，撒旦就来攻击他。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在我们周边发生。所以耶稣跟彼得说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当然讲说我绝对不会，但是耶稣这个时候的重点并不是说彼得会不会跌倒的问题，他更看重的是如果我们跌倒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回应。耶稣要我们在跌倒的时候记得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耶稣说我在替你祈求。我需要让弟兄姐妹看这一段经文，这是因为这是很宝贵的经文，路加福音22:31-38，我们看32就好，好不好？32，来，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耶稣在意的并不是说你看彼得你跟我三年你怎么会不认我呢，他完全没有讲这些，他并不是在意说彼得的软弱，彼得会跌倒，彼得会不认他，他知不知道我们会跌倒，他知道我们是很软弱，我们会跌倒。耶稣在意的是说第一个，我已经为你们祈求。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跌倒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是不断的在为我们祈求。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7:25，我们一起来念，来，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成就。只要我们相信得救的人，我们就长远活着，因为主耶稣基督常常在为我们祈求。耶稣今天不在这世上，他在天上在做什么？还在为我们祈求。当我们今天碰到一些苦难的时候，不要想说神是一个遥远的神，不在意的神，神会跟我们一起同受苦难。记得耶稣他也流泪，他在意我们遇到的这件事情，他甚至在那边为我们祈求。但是很有趣的是他在祈求什么？他跟彼得说我要为你祈求。耶稣不是求我们免去撒旦的攻击，当然有些时候在主导文他说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有些时候他会求神保守我们，但是有些时候他也容许撒旦真的是来攻击我们。撒旦到神面前说我要去攻击约伯，神有没有允许他？有。神的祷告不一定是除去撒旦的攻击，也不一定是让我们永不跌倒。我们刚刚讲过我们会不会跌倒，我们还是会犯罪，所以耶稣所祷告的不是说让我们免去撒旦的攻击或是永不跌倒，而是让我们不要因跌倒而失去信心。彼得在后来他在刚刚讲说撒旦像狮子一样寻找可吞吃的人，下一句话他就讲了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耶稣为他们所祈求的是说祈求你们要有信心。什么时候要有信心？跌倒之后还是要有信心。我们跌倒之后我们知道神的爱不会改变，我们重要的是我们愿意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彼得跟犹大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有没有懊悔？彼得有没有懊悔？有。犹大有没有懊悔？有。但是彼得那时候有没有信心？犹大有没有？犹大没有信心，那最后呢出去吊死。他们都跌倒，不一样就是他们心中的信心。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而且即使我们跌倒呢，神仍要重用我们。不要想说我们跌倒了神大概就不爱我了或是不要用我们了，不会，他还是重用我们。他要彼得跌倒之后重要的是回来要做什么？ 要兼顾其他弟兄姐妹。我看过一部电影，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讲到说最后在罗马魂城的时候，基督徒受迫害，本来他们已经安排彼得逃出去了，但是彼得走到路上他就想到这句话，最后他又回去兼顾那时候的弟兄姐妹。大家知道那时候他们基督徒受了很多的迫害，彼得回去兼顾那个弟兄姐妹，最后彼得就是在那个时候为主殉道，不止钉十字架，还是倒钉十字架。他有跌倒，但是耶稣在意的不是他会跌倒，而是不要失去信心，而且在跌倒之后让我们能够回来兼顾其他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讲到大卫，大卫也是跌倒的很厉害，但是在诗篇五十一篇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来，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患的人，罪人必归顺。重要的不是说我们会不会跌倒，重要的是说如果万一，但我们希望不要跌倒，我们希望越来越成熟，但是不小心跌倒的时候呢，重要的还是不要失去信心，还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其实大家知道彼得以前讲话很大声的，以后我看彼得讲话不敢大声了。我们看他写的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非常温柔的一个人，他自己跌倒过。大家知道如果没有跌倒过我们都会变得很骄傲，但是跌倒过我们再来看别人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大的怜悯的心去兼顾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心意。好，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回应，我们是不是真能够学习耶稣的榜样，能够虚心的彼此服侍，真诚的彼此相爱。刚刚耶稣说我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彼得是这样，其他门徒是这样，连犹大他还是爱他，虽然他没有接受耶稣的爱。我们虽然已经得救，但是是否仍在于与神的关系，常常到神面前寻求关系上的赦免，就像耶稣像帮门徒洗脚，我们是不是愿意，我们已经洗过澡，我们已经得救，但是我们愿不愿意还是常常到神面前祈求他的赦免，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但如果我们不小心跌倒，是否仍能保持对神的信心，而且以我们的经验体恤去帮助其他跌倒的人。这是耶稣在最后晚餐的前半段跟我们分享的，下礼拜我们会继续看下去。他们饭后记载的非常详细，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有三章，大家如果有机会回去先看那三章，我们看看最后耶稣跟他们分享了哪些的信息，我们下礼拜继续。在结束之前，今天刚刚的那段经文我们再来念一次好不好，来，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英文的翻译说 He loved them to the end, He loved them to the end. 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他爱我们到底。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你让这些使徒们门徒们记载下在最后的晚餐所发生的事情。主，你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你最后要受难的时候，你要走上这条受苦道路的时候，你心中在意的还是你所爱的这些门徒，你在意的还是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你给为我们设立圣餐，你给我们立了新约，你要我们学习彼此相爱，而且你不只是嘴巴说，你自己立给我们立下美好的榜样。主，你也兼顾我们，你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有些时候还是会跌倒，撒旦还是会攻击，但是我们知道有你在天上今天为我们祈求。今天若我们不小心跌倒，我们也求主真是继续兼顾每一个人的信心，让我们回头能够带着连续的心，怜悯的心，继续去兼顾其他的弟兄姐妹。谢谢你今天早上给我们这样的信息，我们也在这样受难节复活节的时候更多的体恤你为我们摆上的这样宝贵的救恩。这礼拜五我们在受难的时候更多的纪念，下星期天我们一起来庆贺主你的复活，你不只是为我们死，你也为我们复活，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新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祈求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